我们好不好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16章。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那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我想我顺便提醒一下，这个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人好像青蛙，从龙口，这个龙就是撒旦，兽口，兽首就是敌基督，还有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呢，号召全世界的各国来征战的，就事实上就是他们，啊，因为他们去号召的缘故，所以呢，便叫众王，就是天下的万国呢，就聚集在一处。那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哈米基多顿。所以哈米基多顿战争呢，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那么万国呢，他们通通要聚集在哈米基多顿。所以这一话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14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主耶稣回来的前夕。所以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所以呢，这里又很清楚给我们，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是耶路撒冷和万国为敌的，所以神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我想我们就会清楚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性质呢，乃是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有一点印象就好了。好，我想我们上一次圣经呢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读这两段圣经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我们一同来看，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世界的大的趋势是怎样的趋势。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将来这个世界是怎么发展的呢？如果像我们的主所说的，以色列复国就是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如果人子果然在门口的话，那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离开主回来日子很近。那因为很近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么最后的情形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有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呢这个大战是敌基督在那主导的，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啊。我等一点要解释给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圣经的学者呢就是忽略了这些地方，然后就根据圣经呢就导出一些就有一些的猜测，结果后来发现这些猜测都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把主的话听清楚，就是最后是世界大那个主导呢，那是敌基督主导的。所以你看见那个灵啊，乃是龙的灵，那就是撒旦在背后。那么然后呢，敌基督指的将来有个超人要出现，一个政治超人，一个经济超人，一个宗教超人。 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还有呢，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就指的将来有一个宗教领袖，这个敌基督主要是个政治领袖，啊，不过他是用经济手段来最后，就是不是完全用像现在所说的这个，不是完完全是个专制的。那专制没有错，但是现在人聪明的多了，现在他知道说，真正权柄最大的是钱。谁有钱谁就有权，所以将来敌基督他要运用这个经济的力量，那最后达到一些大一统的局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不光是有政治领袖，有经济领袖，同时呢还有宗教领袖。那宗教领袖就是指着假先知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呢，这个战争呢，世界大战是这么，就是说是在敌基督主导底下，他们聚在一起。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最后的那个世界的局面一定是大一统的局面，这个我们要弄清楚。那我们现在怎么证明说最后全世界那个局面是一统的局面呢？我们有圣经根据才可以。那上一个礼拜呢，我是把事实讲了，没有引圣经，是盼望弟兄姊妹回去。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把那些重要圣经把它复习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的的确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啊，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那今天我们不注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就可以。下一次最后一次我们会稍微注意稍微提到。那么这个兽从海中上来，又是从地中海上来，因为你要记得这段话是连着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里从海中上来很明显是从地中海两岸，地中海东岸跟西岸呢，就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四只兽。那么所以我又看见一个兽呢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兽很明显是指着敌基督说的。那么然后呢，第三，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个伤呢是死的伤，表示这个兽是死过的，医好了是表示他又复活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敌基督，是假基督，是假冒的？因为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呢，敌基督给人的印象也是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全地人因为都稀奇呢，就跟从这兽。那么特别注意啊，全地的人，所以这是全球的。现在呢，就是因为他果然的的确确 ，CNN 就是说电视台搞的的确，你可以证明说这个，你一看见这个人呢死了，但是呢他又复活了，所以全地的人都稀奇，就跟从那个兽。那么跟从兽不要紧，但是结果是什么？拜那个龙。所以现在你晓得这个权柄是谁给他的呢？龙，这龙是指着撒旦说的。我想下个礼拜我们会稍微再讲的细一点，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所以可见你看见他是个百战百胜的，没有人能和他交战。那么这个是指着那个敌基督的信息说的。好，那么下面我们还跳到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然后下面怎么说？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这很清楚了，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就指什么？指着全世界来说。所以将来有一个局面是什么？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今天圣经也没有提到美国，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提名美国，但美国在里面，美国就包括在哪里？就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包括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是个全球性的，所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大家很清楚，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的将来这世界的局面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当然大家知道说是敌基督在那儿统一的，是把它统一起来，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了。 那么你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你知道说敌基督最后是怎么能够掌握全世界的，那就是说最后每一个人呢，他的额上跟他右手上都有一个，都受了一个印记，那有这个印记呢就可以买卖，有一个印记就可以买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英国他们在欧盟啊，他们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所有的会员国呢，希望每一个会员呢，每一个人他的头上或者他这上面呢，就把你所有的资料呢通通弄在这里，也弄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坐车子不是经过，尤其从纽泽西过来，不有个 Easy Pass 对不对？你在你车子上，你只要摆个什么记号，那么它上面一看就可以了。所以到了有一天呢，你看呢，你所有的记号，你所有的这个就在这个上面，那么有这个你才可以做买卖，所以有那个时候才需要做买卖。那么不光如此，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一看一扫描，他就知道你里面怎样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呢，一面当然是高科技没有问题，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凡是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就不能够做买卖，你就没办法生存。所以我们晓得将来那个很清楚，那个经济呢也是大一统的局面，这个不是。所以那个时候的货币不光是欧洲是一个货币，哪里是个货币，在这时候根本不用货币的。这个他们说这个在日本他们已经想到了某某某某年的时候，你去根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如果要去这个领钱的话，你这个身上已经有印记了，那么到时候他扫描一下，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存款，然后你可以提出多少款来，所以将来慢慢的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将来那个经济是也是大一统的局面。那么宗教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上一次我们所读，就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一节，我们上一次说过了，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我们说大淫妇指的大巴比伦，说的这很清楚，因为我们说过巴比伦乃是宗教的起源，就从巴比伦开始，所以十七章所讲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但是他的权力大到个什么地步，他可以坐在众水的上面，换一句话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可以操控整个众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众水是什么，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同样的一章，第十七章，你看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你看圣经自己又解释了，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看见这个淫妇，这个宗教领袖啊，他是骑在什么？是骑在全世界上面，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那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将来宗教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来说。所以你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嘛，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呢是大一统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宗教也好。那么当然谁来掌控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呢？三而一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子灵，对不对？这是神。那么现在呢，龙是冒充神的，假冒，它是假冒的，所以这是龙。那么兽呢是冒充基督的，所以是敌基督或者是假基督。然后呢假先知呢是冒充圣灵，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撒旦呢他也模仿神，要冒充神，也是三而一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呢整个这个世界的局面呢，事实上是三而一的撒旦恶者在那里掌控的。所以我想把这几节这地方圣经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将来在主回来以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不过呢 圣经给我们多一点的资讯。这个资讯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如此啊，但是呢各个国还是在的，因为各王嘛，众王还在，所以你看到这个兽呢，敌基督他可以号召他们，可以把他们聚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并不是把所有的这个国家打掉，没有，很清楚没有的。但是呢他又形成一个共同的力量，那这个和完全一个统一的局面，说是全世界大一统变成一个国家，那个观念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看得见，所以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所以可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通通在，不是不在。不过呢现在就是说他有一个力量，大家要向着他看齐，有一个力量受他支配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领会那个大一统局面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一动的时候可以调动全体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大家要记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除了这个之外呢，圣经又给我们启示，那就是如果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在第13章很明显告诉我们呢，这个有一只兽要从海中上来，一面呢只是敌基督来说的，但另一面呢，因为这个情形就像当时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第四只兽的情，那么第四只兽呢只是罗马帝国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但是现在呢启示录所看见的，不要忘记是老约翰看见，不是但以理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兽是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出现过的，但是呢启示录老约翰这里所看见这个呢是就是将来要起来的，所以呢这个是指着罗马帝国要复国说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那各样的树现在我们就要问了，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提到各样的事，其他那一定是古国才对，古老的国才复国的。那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势力怎样重新抬头，那就是伊拉克今天所看见，我们已经上个礼拜已经看见过，那就是这个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复兴来说的。那么如果巴比伦复兴，巴比伦是四个大帝国里面一个要复兴的话，那么这里是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里面最后一个也要复兴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7章。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把上一次所讲的一些圣经节，我们把它，因为上一次我们是个很中览，很快看一下，所以我们把一些圣经节需要告诉弟兄姊妹，大家就知道这个在圣经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看第3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头一个像狮子，这只是巴比伦说的。然后第5节，又有一兽如熊，这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这都是历史了哈。然后第6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那速度快得很，像闪电一样。那果然没有错，在3年之内呢，亚历山大就征服了这个希腊大帝国。那么这个是指着豹来说的。然后第4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3兽大不相同。那这是指谁说的？这很明显是指着罗马帝国说的。那么如果你读第2章的话，那个大人像啊是个金头，指着巴比伦，银胸指着波斯大帝国，铜符指着希腊大帝国，然后呢腿是什么？是指着罗马帝国。那大家记不记得，在你若读历史的话，有东罗马和西罗马，东罗马和西罗马就这两个什么，就是这两条腿所代表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那就很清，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所以你可讲，这个就是罗马帝国的情形。那么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呢这里面有些东西没有应验， 所以可见呢，就是关乎罗马帝国，你在历史上没有应验，但神的话如果要应，神的话一定应验，那指着将来呢，罗马帝国一定会复国，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应用在罗马帝国的身上。所以你看好了，说剩下了，那他上面说说剩下的用脚践踏，那这兽与三兽大不相同，头上有十个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现在啊，我们不去解释它，我们只拿结论啊，因为如果解释我们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先我想下一次我们可能会仔细的说。那么很明显，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罗马帝国，就第四个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有一个情形什么呢？将来呢，它头上会有十个角，而这个十个角呢，是代表十个国。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的话，所以那么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小角长起一个小角来，那么这个小角呢，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先前的脚中有三个脚，在这个脚前呢是连根被他拔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最后呢那个三个十个国里面有三个国呢就完全被他征服了，另外七个根本没有打就投降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那个这个时候最后的情形。所以最后呢，你看这个十个国呢完全统一在哪里？统一在敌基督的权下。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你没有看这个小角，因为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启示录所说那个兽呢，应该指着罗马帝国复兴来说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再去看，那么很清楚。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不光是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这199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那现在我们眼中能看得见的一个情势，就是在古罗马那个版图，就是古罗马的版图，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知道将来呢有一个联盟的情形，就是说联合起来的情形。那么联合起来最后是在谁的主导带，这个最后是谁是完全主导呢？就在敌基督底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有一个联盟啊，这个联盟是区域性的，就特别是指着在古罗马版图那个范围里面，他们有一个联合的力量。那么这个联合力量很明显就是指着罗马复国说的，就是罗马复国说的。那这指着西边来说的，所以这个叫做西方的联盟。那东方的联盟呢，就是那么东方联盟，我们知道说既然巴比伦复国，巴比伦复兴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伊拉克一定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圣经又会给又提到什么呢？又提到等到这个将来，就是最后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有东从日出之地的东方，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嘛，东方的什么呢？东方的诸王。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到幼发拉底河，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要逃避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你只要逃到河东就没有事了啊。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古罗马的版图复国，古罗马的版图复国是指着河西，幼发拉底河西来说的，这是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圣经我们姑且称它做西方的联盟。那东方的联盟呢，乃是指着日出之地的众王，那就是只要是幼发拉底河以东的，那么这个当然包括伊拉克，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当然苏里阿拉伯啦，什么这些，只要幼发拉底以东的这一，还有呢，比方说包括这个什么，这个一直到这个，印度啦，什么这些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在罗马这个范围？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特别是像欧洲这个区域，很自然的会形成一个联盟。那么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行。所以大家如果看见今天欧盟啊，所谓欧盟的成立，欧盟现在慢慢壮大，而且像上个礼拜我们说过，而且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么用同样的一张护照，用同一个货币，那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联合的一个力量。那么大家到过欧洲都知道，欧洲其实欧洲德国人跟法国人不容易处得很好，英国人跟德国人也不容易处，在亚当里面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形成这个力量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再联合的话，我们就没有前途了。所以他们基本假想的敌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东亚的力量，就是中国那一代所兴起的。所以我们这慢慢慢慢的，这个整个的整合呢，是从经济开始整合的。那然后慢慢再谈到别的，比方说布希最近去欧洲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慢慢欧盟很自然的形成一个联盟。那但是不要忘记有很多人读圣经呢，因为圣经不说十个国嘛，所以起头呢最早欧盟欧洲共同上只有六个，所以大家就在那算，哎，到时候呢就变成十个，当然很高兴了，说这样一个就像圣经所预言的一样。所以后来忽然跑出12个出来了，那现在是15个，而且呢还不光如此，现在还要和别的合在一起，还有东欧呢。现在东欧不是就当初你没有想到这个东欧，这个东欧居然这个整个共产完全解体，这个没有想到嘛，所以又跑东欧了。所以他们说最后啊，这个整个欧盟可能有25个到28个国家。那么这个跟十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大家读圣经要晓得，所以圣经很有意思的，一面是讲这个十个角是代表十个国，不错，但是角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力量能力来说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将来在欧洲这个联盟里面有十强，有十个强国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哪十个强国不知道。但是最后你看见说敌基督呢，他一定是把那个三个强，这个十强里面三强把他打败，那么其他呢就跟着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啊，我们一定要去算十个国家，到时候你就很难了。那么有的人说现在英国可能要退出去，那我们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根据圣经的描写，其实他是讲在西欧的联盟有许多的国家不错，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但是很明显的有十个代表的强国，十个列强，那么这个就会形成一个联盟。那么大家知道说，因为最后的大一统的局面是透过经济的，就像我们刚才圣经所说的，所以现在区域的联盟呢看得很清楚，也应该是透过经济，所以是同样一个手腕，同样一个手段的。那么现在大家从欧洲共同市场可以看得出来，从欧洲共同市场到欧洲共同联盟，就他们是先从一个经济的联合，然后最后呢走向军事的，走向政治的。所以慢慢慢慢的，最后一个强人出来，那么超级的强人就是敌基督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局面。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事实上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我们说等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有东方的诸王嘛，所以可见呢在东方呢也形成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也应该是从经济开始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那么你看今天东南亚这个局面慢慢慢慢就走向那个经济共同体局面，而且我们说过在东南亚那个联盟啊，最后如果真的东亚经济联盟的话，它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它总共的人口是20万万，全人类1/3。所以大家想到将来如果他们形成军事联盟的话，如果有20000000马兵，你就不会觉得稀奇，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地方整个的那个人数应该是20万万，啊，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实在是很准确的，就是说如果有20000000马兵的话，就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人口膨胀的速度是快得不得了，现在已经超过600000万。那么中国就占到差不多就是六分之一，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东亚的经济共同体是包括中国、包括韩国、包括日本，也许包括印度、包括巴西等等这些在里面。 那么而且我们说过，这个东方的这个东方的这个集团或者东方的联盟，最后军事联盟，他进军的时候那一段是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他进军是不错，但是不是一下子的，就一面进军，然后一面呢毁掉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可见他们用的武器是很可怕的。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可怕的武器是核子，包括化学，包括生物的。那么几乎都超，几乎就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全世界核子俱乐部没有几个国家，六七个国家，但是呢，中国跟印度跟巴基斯坦就占到三个。所以我们所以你看很稀奇。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将来呢，在东方的的确确有一个联盟，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东方的联盟是指着尤法拉底以东，所以包括伊拉克、包括伊朗在里面。那么伊拉克、伊朗还有呢，波斯湾的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就这个区域这些国家呢，我们知道他们所形成的联盟，就是诗篇83篇所说的那个是一个回教联盟，他们因为基于同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回教的一是基于，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我们的产业。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中国在这一代呢，那是个非回教的联盟，所以最后大概是回教联盟再加上非回教联盟，那么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联盟。大家知道这里明天就要开会，叫什么上海五国，那就是中国主导的。那么他们主要就是和这个中亚那些国家呢，希望能够，而且听说还要谈关于军事，但是如果看报纸的话很清楚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告诉弟兄姊妹说，那么中国已经决定帮助这个巴基斯坦建一个深水港。那如果这样，如果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整个的力量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所以一面你看哈，每个区域有它的联盟，但是区域跟区域中有相当的互动。比如欧盟，我们在欧盟跟阿拉伯国家，就是诗篇83篇所说那些国家有相当互动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希望欧盟能够帮助他们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慢慢欧盟的力量也就开始有力量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整个这个局面呢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这个往前发展的，所以这个是指着东方来说的。那么东方呢？我想我们那个圣经，我们再看一下，好吧？东方，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先是什么？先是启示录，我们看一下第九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因为这都是基本的哈。不过东方这里稍微复杂一点，我想我多说一点哈，就是第九章第13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这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如果大家喜欢吃东西的话，这个狮子头圣经是有的哈。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的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这三种武器啊。那当然老约翰是用他那个时候懂得的话来说，那其实就今天来看，我们知道能够毁掉人类三分之一的，所以这三种火烟与硫磺代表三种不同的武器。那么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等等等等。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你看见马军就有20000000，所以它一定是从一个共同体，那个共同体的人口一定要多到一个地步。那现在我们说过，慢慢要形成是200000000人的一个经济共同体，那个慢慢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看上去这个是不是就是时间到了，就是就形成了。所以大家可以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兵是20000000。那还有在这个以前还有很有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在尤法拉底河附近发生的事。尤法拉底河呢，他说那个时候有四个使者被捆绑了，然后把他们释放。这个使者就是天使说的，被捆绑的使者就是指着邪灵说的，也是指着那个魔鬼说的，是鬼魔说的。 这点要清楚。那么为什么释放他们被捆绑，他们就没有自由，他们一释放以后他们就有自由，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什么时候啊，在幼发拉底河附近，你要看啊，幼发拉底河附近，只要这个跟位置地理位置有关系啊，在那个附近呢，只要那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啊，那么这个只要这个波拉和四个使者一释放，结果怎么样呢？你看下面，他因为这个是这个一个鬼魔的灵就进到人里面，所以结果怎么样？他们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等到这个灵一出现，这个鬼魔一被释放的时候，那么好了，他要杀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遇见的局面，特别是从幼发拉底一直到阿富汗，就在这一带啊，你看见已经有一种的灵，这个灵呢就是一种凶杀的灵。不过这种凶杀的灵呢，你看见这种的恐怖啊，不是旧的恐怖主义。上一个礼拜我们说过，旧的恐怖主义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那么然后呢，他把对方的军事机构啊，或者怎么把它摧毁了。那换句话，他还是理性的。那么什么时候达到非理性的？你比方说阿富汗一些人，他们就是以他们当初就准备好是对准了美国的民航机，尤其是美国的民航机，是八架的民航机，他们要准备把他们摧毁。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为着杀人而杀人，他们不是为着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不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一种灵，有一种杀人的灵进到他们里面。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直等到这个2万马兵，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才达到最后。那个时候你看好了，是三分之一的。所以这个三分之一这些人怎么死的呢？有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地下铁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你记不记得在东京，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放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么就不知道在世界哪几个大的城市里面，那只要你怎么样做。那么甚至于最近这个基因也是这样，他们发现那个一些基因研究，你只要把基因稍微弄一点，然后你就很简单，就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最近碰到一个弟兄，他在英国，那么他说啊，是大不列颠帝国从来没有那么蒙羞过，从来没有那么卑微过。他说从伦敦无论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他说就是到非洲那些国家，他说英国人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然后你一定要经过一些什么，你一定要走过一些他们化学处理的地方，因为他怕你把那个什么口蹄疫的那个东西细菌带进来。所以他说我们大不列颠帝国啊，他当时说笑话了，日不落帝国向来是傲视群雄，但是没有想到他不管到哪里，就是非洲一些小国家，他下了飞机他们就专门集中了，就是你们这些人就要集中在一定要走那个路。所以他们就研究，他说到底啊，怎么忽然间一夜之间我们口蹄疫就发生了。所以他们在那里想啊，会不会啊，不知道什么人呢，就在那个口，就在英国，他说就拿了一把针，就是个注射筒就可以了，他只要在一个上面一注射，然后一下就传开了。所以他们就东猜想西猜，猜想了很多人啊。那么你们也不要管他什么人，但是不管怎么，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猜想。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好像发了疯一样，到时候呢，全世界三分，如果有六十万，换句话，如果有六十亿的话，有二十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了。所以这种恐怖主义叫做新恐怖主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局面，你要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实在是很紧张，因为如果这些人他们莫名其妙就在什么人群很多的地方，他不讲道理，他根本不是为着这是平民或者这是军事设施，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新恐怖主义。所以他讲好了，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没有道理。他讲好到那个时候，就这个事情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的这个最后这个局面呢，和恐怖主义有关系，和恐怖运动有关系。 而且一定是从幼发拉底河，你看一直往那边到阿富汗这些地方，那么到时候呢，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道理好讲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还和埃及的朋友们谈，埃及人也是，有的人也是相信回教的，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如果去伊拉克可以进得去，他们可能出不来。我们说这个也许别人这样，为什么同样信回教的也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有的人是激进一点，有的人呢是比较温和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就在幼发拉底河附近，你看好，一直往东去，那么在整个联盟整合以前，那这种事情要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看的，这就是从现在一直到主回来，整个世界的局面呢大概是这样。那么但是第九章你要跟十六章连在一起读，就是跟启示录十六章连在一起读啊。那么因为都是讲幼发拉底嘛，所以呢你看，那就是第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达河上，就是幼发拉底河，河水就干了。所以这是一件事情，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里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叫什么呢？是东方的联盟。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是个军事联盟。但这个联盟怎么形成的呢？那么看得很清楚，如果这个欧盟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将来你知道东方的联盟应该也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就像最后是大一统的政治的局面是借重于那个经济的局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将来在东方就是东方呢应该这样的情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方一定有几个国家是越来越壮大，自己经济上是越来越壮大的。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家看报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发展。那虽然如此，我说过，这个不同的大的区域中间，他们又有一种的互动，那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因为基于这种的互动，最后呢，我们知道三二一的恶者呢就能掌控整个的世界，啊，所以我想，这个弟兄姊妹要有一些的概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东方北方的联盟，北方的联盟，北方联盟，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我们大家翻到以西结三十八章。以西结三十八章，你看得出来这是联盟哈。这个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集住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的民都同作你。那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你证明这个不是一个国家，这是跟明很明显是个军事的联盟嘛。所以你看见是一个好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一个军事的力量。那么而且这里明明讲北方的极处，托加马族。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把上下文读的话，这个是指不光指的北方，而且指的什么？指着北方的极处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要弄清楚。那北方的极处是什么地方呢？北方的极处是跟圣经所讲的南方的极处是什么成对应的。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对不对？那么南方的女王从地极什么地方来？现在大家都知道从以索比亚来的嘛。所以如果你从耶路撒冷，你在地图上拿一个笔直的往南走，哎，你发现你就走到了以索比亚，而且你量量算算中间距离，根据比例算一算，刚好是1500英里，这是南方的极处。所以你到了以索比亚，就算到了南方的极处。所以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它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这点很重要。好了，那北方的极处，如果你真的仔细来看北方的极处，那么如果你向南1500英里的话，你可以向北吗？你如果真的向北走1500英里的话，刚好是莫斯科嘛，所以刚好是苏联这一带。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里的几个国家呢，就是黑海跟里海附近那些国家所产生的一个联盟，很清楚的，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说过了，那么黑海也好，这个因着石油，因着石油的缘故，你看一下，本来他们都是为仇，像伊朗跟土耳其本来搞不好，但是为着整个那一带的，为着他们整个的经济利益，他们你看一下，黑海形成一种经济共同体，里海也行，里海就是中亚嘛，所谓上海五国就是包括中亚那一带嘛，啊，所以中亚包括这。也是连在一起，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将来呢有一个大的力量，虽然今天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是也是先透过经济的整合，最后达到军事的整合，那么然后你看见他们就攻打以色列。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个321的恶者就去召集这些人，从西方召集来了，北方也召集来了，然后呢东方也召集来，然后所以万国就和什么，就和耶路撒冷为敌。那么这样就是这些圣经，我想大家就应该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三个大的联盟，是在这个前身一定是三个不同的经济的共同体，但他们中间有某一种的联合，很清楚的啊，比方说这个东方的和北方，他们中间有相当的联合，像乌兹别克什么的，都是一样。那么就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像欧盟了，跟这个欧盟跟阿拉伯中间也有某一种的互动。所以将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最后呢，就是全世界一个整合的力量，是先是经济的，然后是政治的。那同时，虽然敌基督是不相信神，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但是在他要完成他目的前，他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起头呢他的确利用他了，但最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倾倒。你看巴比伦倾倒在启示录有两次，一个几乎是在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前，一个三年半大灾难后。三年半大灾难后，那个是指着真的那一座城巴比伦城倾倒，那三年半以前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一个宗教这个势力被消灭说的。起头是利用宗教，但你若真的有宗教存在，他不可能做神的。所以最后呢，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一夜之间那个力量完全把它消减了。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情形。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一直到主回来，那么这个整个世界的大的局面呢，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去的。那么末了，我想我要稍微提一点，给大家做个警告啊。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呢，最要紧就是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读出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太细了，太细了有一个危险，就是到时候呢我们会发生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受警告才可以。大趋势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惊喜，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你就知道。所以主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所以如果你看一个个包括这个库德族，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民族就像以色列一样到处没有家，他们希望能为自己找个家，就是库德族嘛。那库德族是谁呢？库德族呢就是圣经中的马代人。你记不记得这个巴比伦王不是娶了马代的公主？因为马代住在山地，马代在什么地方？马代就在土耳其跟伊朗跟伊拉克北，他们这个交界那个地方，就是在伊拉克北方。所以当初巴比伦王娶了马代公主，那马代公主那个地方有山有水，那么到了巴比伦呢，根本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皇帝为了取悦他的妃子，他们就真的就建了个空中的花园。所以就这个就是个来源。那么所以我们要知道马代人其实什么，就是库德人。现在库德族人所分散的地方，就是当初马代人所分散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用谁来打败巴比伦的呢？用马代人。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告诉我们的库德族有一天要复国。所谓复国就是马代波斯嘛，那不光是波斯复国，波斯就是伊朗嘛，而且马代要复国。马代复国的话，那就指着库德族有一天也要复国说的。那现在好像是个遥远不可能的梦，但是不敢说，我们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啊。所以你看，为神要调动整个的局面，万事互相效力，你看见这些事情就慢慢慢慢就发生了。所以各样的树发轮长叶，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有印象。那我现在要特别提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稍微小心。我刚才说过，这个圣经里面东南西北方向呢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啊。所谓的北方是指着叙利亚，南方是指着埃及这一带，东方是指着伊朗跟伊拉克这一带，西方呢是指着东欧这一带。所以这个是普通所说的近北、近东、近西、近南这个来说的。但是什么时候圣经讲了南方的极处，那就不是南方，就不是埃及了，那可能一直到伊索比亚。如果讲到北方的极处，那就不是叙利亚，那也不是土耳其，那甚至于更北，那就是苏联这一带。东方也这样，这些人从东方来，从中国来，那就不是近东，那指的远东来说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清楚，这个是圣经里面所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读混，就会把它混起来了。那么如果大家这个读一段的圣经，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你看这个，这里有讲到第二十八节哈，十一章二十八节，北方王，你看到北方王吗？啊，还有第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话，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一段圣经呢，是预言希腊帝国所发生的事。那么希腊大帝国，你知道在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就四个将军就把整个国家就分了，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什么？是埃及。那么这里所讲的预言呢，就是指着这个希腊大帝国分裂以后，叙利亚和埃及的情形。所以这段预言呢，实际上已经应验了，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是应验在历史上的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帝国。我想这点很重要，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你看这些圣经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但是三十六节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因为这里所讲的北方王啊，后来又是讲到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这个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这就是安提阿克四世，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那么就是修殿节从那里来的嘛，所以那个也是希腊帝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在历史上也发生了，但是你从三十六节读起，你觉得很稀奇，好像同样讲一个王，讲这个安提阿克四世，事实上呢，他是指着最后远期的应验，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第三十六节，他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高大于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人，就相信武力，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个明显指着敌基督来说的。好了，那么现在读圣经的认为说，如果这样的话，那这里不是也讲了北方王跟南方王？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圣经呢没有这么说，但是如果你把它张冠李戴，就会有这个困难。那么所以读圣经的认为说，这里的北方啊， 就是北方的王在敌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着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苏联为中心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过那个以西结三十八章那里的吗？很明显是北方的基数，其实就是黑海跟里海那一带的联盟嘛，很清楚，圣经没有说一定要指哪个地方，那一带就是了。但是呢，这个有的弟兄们读圣经，那么这些不要忘记都是很会读圣经，就是包括这个，所以你看大概过去10年到20年所写的书，关于预言都是他们写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达拉神学院的，你知道那个像校长他们是很会读圣经，像沃尔夫都是圣经的学者。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就是这样读，他们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北方的王呢，就是指着那些说的，就是指着苏联来说的。那所以他是怎么想，他们怎么想的呢？很清楚。那么根据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等到这个罗马帝国，他们相信这个罗马帝国要扩张他的势力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其他地方都反叛他，就背叛他。那么哈美基督呢，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敌基督要扩张他的势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那个时候当然。那么根据他们的解释，就是这个西方联盟甚至一直到尤法拉底和西通通算，所以结果呢，他们就向这个不肯接受这个他们的统，就是他们不他要你要统一嘛，我不服，所以呢，他们就从北方打下来。所以他们这个打仗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不服这个敌基督，就是不服敌基督的，所以最后给打败了，就是被这个根据，如果你用这段时间来解释，就被打败了，啊，所以他们就猜想这个北方的到底王是谁呢？所以他们就解释，那一定指着苏联来说的。而且那个所谓那个时候跟从此北方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就是无神的宗教，所以这班弟兄们认为那只是共产主义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很大胆的假设，就在主回来以前呢，一定是苏联的这个苏俄这个国家，就这里所说的北方的王。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特别这一班弟兄姊妹在读这段圣经，刚好苏联的苏俄的力量是最大，而全世界几乎有一半都是共产国家。那么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那么最后呢，他要被敌基督，就是被以这个欧洲为体，这个所后来所产生这个联盟要被他打败。根据这段圣经要这样，那不光如此，东方也过来了，南方就是埃及也过来了。所以他们认为最后呢，为什么要在哈米基顿战争呢？认为说就是因为他们要反抗敌基督国，最后呢，敌基督的势力最后敌基督把他们打败了，然后就统一了全世界。那这个可以说是弟兄们他们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来解释的，但是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里就的近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叙利亚，北南方的王是指着埃及说的，所以远期的应验是指着不错，这里是敌基督，那是指着在主回来以前，在哈美基顿战争以前，有一个区域性的战争，是指着叙利亚跟埃及跟敌基督跟这个欧盟之间，就跟这个敌基督中间那个联盟中间有一些的，或西方联盟中有一些的征战，指着这个来说，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北方联盟牵进来，这个就发生问题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叙利亚是个单一的国，这不是联盟，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你很难把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那结果呢，弟兄们他们花了很多功夫证明，那个米色就是莫斯科，那个土巴呢就是这个苏联当时的一个省，所以他们认为说毫无问题，到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说这个一定发生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北方来他们要进攻什么呢？进攻以色列的没有墙的村庄，意思就是说，所以就证明第一个，证明以色列已经复国了；第二呢，现代的这个城根本没有墙的，所以从这一点呢，他们觉得很有把握。那最后呢，这个因为苏联从来没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以色列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段圣经一定指的最后苏联一定要打以色列，而最后一定把共产主义要带到全世界各地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过去10年到20年你在书房里面所看到那些预言的书，都是指这个来说的，都是很清楚是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圣经老早告诉我们，他们所以聚集在一起，哈米吉就是圣经明明说万国与耶路撒冷为敌，而且三而一的恶者，你看你们是号召他们在那里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对付基督，对付神的选民。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弄清，这个不是，所以并不是像但以理书这里所说的那么好像这个在他整个统一的过程里面不顺利了，所以受到北方来的拦阻，南方来的拦阻，然后呢东方来的拦阻。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就多读出一些东西是圣经里没有讲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那么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是学者，有的是专家，毫无疑问他们对于主的认识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创伤，就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一夜之间整个苏联瓦解了。而现在共产主义你看见不再就跟从前，就跟过现在年轻人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的罪行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弟兄们写了很多很多的书，还没有等到主回来，你看这些事情就不见了。所以对于这一班弟兄们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那么在这个以前已经发生过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很会读圣经一个弟兄叫做潘汤弟兄呢，就是帮助何寿文姊妹的。何寿文姊妹，然后就是何寿文姊妹就把潘汤弟兄的书呢介绍给倪弟兄，所以在预言上呢，倪弟兄是得了很多帮助。那潘汤弟兄读圣经没有预言，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他也是在一件事情栽了很大的跟头。等到摩西利尼出现的，刚好在意大利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根据他所读的圣经，他觉得摩西利尼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敌基督。他又勇敢得很，他出了那些杂志，每个都有关预言的杂志嘛。他有一期的杂志，他证明摩索里尼就是敌基督，所以他把摩西林的照片放在这一页，放在这一页，然后把那尼禄，因为根据他的认为，就是敌基督应该就是尼禄，又是尼禄的精神又来的嘛，所以他把尼禄的雕像放在一边，跟摩西林放在一边。哦，如果大家有机会，我哪天给大家看，你看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他就胆子很大，他一定是敌基督，结果后来不是。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我们要记得就是主的话说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了啊，我们只能说大概是这样。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但以理书给我们北方的王就是北方，南方就是南方，远北才是远北，南远南才是远南。神的话是讲得清清楚楚的，讲的远方是一个团结的力量，南方没有，南方最多只有一个埃及，所以联盟是三个的。所以最后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就很清楚，你看约珥书，我们看约珥书，约珥书啊，我们看第二节哈，第二章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那约珥是用这一头蝗虫来形容将来全世界的军队向以色列聚集的时候，20000000马兵等等，所以他们来像什么？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的来。蝗虫从来没有一个一个来，都是成群结队的来的，所以这是讲到将来这个哈米基顿人的光景。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把它怎么分队的。你看这个第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蝗虫了，远离你们，北方来的，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所以有一队是北方来的，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你看见蝗虫是分成三群的，一群是北方来的，这指的东北方联盟说的； 一群是西方来的，所以是西方联盟；一个是东方联盟，所以根据圣灵的分段分的话，就是分这三群的。因为这里特别讲一群一群，所以指的联盟来说的。埃及不错，的的确确，你若读圣经的话，它也差那么一脚，也有这么一件事。但是呢，它不是个联，就是非洲，根据圣经没有形成一个联盟，没有的。所以你看见吗？真正的三个大联盟是指这三个大联盟，一个是西方联盟，在敌基督率领之下；一个北方联盟是黑海跟里海附近的；一个东方联盟就指着东亚，其中包括非回教联盟和回教联盟来说。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把它加在一起，只有三个，很自然就分作三个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刚才我们说过，北方的极处是指着从耶路撒冷往北走1500英里，南方极处是往南走1500英里。你根据这个半径画一个圆圈试试看，大家试试看，看看你能画在哪里。你如果把它这个画过来的话呢，你就发现英国就在西边的边边上。所以圣经讲的辽远的海岛，那不是指着塞浦路斯岛说的，辽远的海岛是指着英国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那些整个的欧洲，整个罗马的，这就当初罗马所到的版图，很清楚的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你看见这个，一个是北方极处，一个南方极处。所以你如果画个圈圈，你就可以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圣经所预言那个世界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到了那里就完了。那么很稀奇，这个东边呢到了中国，那是毫无问题，包括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在里面。你如果看那个那张图的话，稀奇的很，美国不在里面，南半球也不在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圣经启示的时候，它是以这个来做范围的。所以这样呢，你就知道说，北方是指的叙利亚，南方是指着这埃及，然后呢有北方大联盟、西方大联盟、南方大联盟，然后往哈密就都能进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严格来说，圣经就是以这个半径所画出来的这个范围呢，做整个世界的舞台，然后神借着这个来对他发出预言。那么其他的，因为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很可惜，美国是不在里面。很多人很爱美国，那么觉得很可惜，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国家，到有的人说会不会神已经，所以有人相信说神要毁灭美国，神要审判美国，因为否则怎么没有呢？啊，还有的人说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大家很多说法。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尤其大家觉得这个美国这么重要，怎么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它不在那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所读的圣经，你看这里所形容的都在这个，大概都在这个大的范围里面。那么有的人爱美国爱到一个地步，觉得总要想个办法把美国放进来。所以我说过，他的 Jerusalem 中间不是 USA 吗？他说这个就表示既然圣经有耶路撒冷，就有 USA 啊。那么但是其实没有问题，所谓各国各族各国是提到，应该包括它。但是真正圣灵提到的，就是圣灵所关心的和神的旨意发生直接关系的这些国家，很明显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出大的趋势就可以了啊。我们千万不要你比方你北边圣经没有讲说一定是俄，已经是那一代没有错，对不对？你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解体那几个国家变成独立国协嘛，还是一个联合力量，还有后来再跟黑海啊什么都连在一起，范围可能更大一点。所以圣经可能就是那么大，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小了，说一定是指着苏联，然后呢到时候又加强说一定跟共产主义什么有关，然后跟圣经连在一起，这就发生了难处。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想不到的，你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了？你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苏联莫斯科帝国就解体了？这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啊！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看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那些预言的书拿来再读读，你就发现很多就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呢，我们仔细来看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啊。大概我们可以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是一个怎么样大的趋势。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特别要说到教会、以色列跟世界在主回来以前会有一个什么样互动的情形。那么教会到底它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世界对于教会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有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提的。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是无知也是渺小，主啊，我们真是恐惧战惊在你的面前，我们觉得你的话没有错，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主啊，我们现在能看得见一件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不光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开始发芽。主啊，叫我们能够知道那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能够恭敬等候你的回来，你随时都能够回来。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应当精心等候，能够安这个在你的面前一直等到你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你来，但愿你早一日回来，能安慰我们，提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